OK，大家晚上好。声音怎么样？声音好得很啊，驴社长上墨了，谢谢麦瑟老朋友，驴社长上墨了，等了一下午，你够闲的。怎么还有人求会员？我都出了视频了。你是送不起，你是买不起会员吗？买不起就别买了，没必要买。哎呀，戳戳小红心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就把小红心使劲戳。还有那个大拇指点亮一下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不要耍流氓。光在边上看又不关注的，这纯粹是耍流氓，知道不？我最讨厌耍流氓的了，嗯。这两周的核心会员上传到 YouTube 吗？那我催一下小助手，他刚出差回来，他刚我公司有业务，人家我就让他兼职忙一忙，好吧？谢谢风生水起，老朋友了。求会员是社长频道的一道独特风景。哎，对呀，就为什么就咱们频道的这个求会员呢？别的咱们频道会员跟别的频道都一个价，为啥你到我们这就是求呢？别的频道为啥没有啊？是不是？好多没关注的，我给大家讲，大傻子有一些就觉得说什么有关注有风险，哪有屁风险？到现在为止35万了，有一个因为关注有事儿的吗？我们这是一个中性的频道，知道吧？啊，你即使在你在境内关注也没什么事儿，你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啊。小鲁出差去了，嗯。干不了不行就换人做，我们这都土八路，我告诉你，我整个这频道就我一个人在弄，然后有个剪辑师，啊，剪辑师剪辑负责剪辑那个视频，一周剪一次，然后小鲁是有别的事儿，然后业余时间，帮着拉拉人弄弄啥的，这个咱们就是这几杆两杆枪，你以为像王局啊，有10个人啊，人那是大团队，我们这种小微养不起团队，知道不？嗯，老王卖他百刀会都进去好几个了，我觉得不会的啊。你卖当然那个，你关注一下有个屁事儿啊！哦，因为我们频道有大山戳戳小红心呀，赶紧戳！这么多人，就是没怎么戳小红心儿。我们不用那么多团队，我一个人在这喷就行。如果不做视频的话，我一个人就行。因为咱们又做视频又做直播，理论上其实如果像大老王那，咱们就直播的话，咱们一个人就行了。为什么要小鲁？就是因为别的频道的会员没有搞会员群的，我给大家讲。就咱们给会员提供的这个服务啊，不拉群，要拿别的哪有拉群的？所以有个小鲁，要不然我们要不做视频的话，我一个人，一天来八段。我现在因为还有工作要忙，最近我马上要搞个项目，所以有点忙。要不然我一天给你们搞3段，嗯。香港开卡不给开通美股权限了，那你开个美股银行。银行卡就行了呗。我们到10分钟准时开始啊，先聊几个问题，不要问多了。 对，我要三人也一个人，他那种形式也行，我那种形式也行啊。那白话一段剪不剪不那种，我也会剪不。我们以后搞大傻子排行榜，大傻子、二傻子、三傻子，傻子指数咱们搞。聊聊陈正拜，哟，你还知道陈正拜啊？咋了？你要知道陈正拜啥？成立邪教，升取供奉啊？咱不用。我告诉你，我们就收个会员费，别的我给大家推荐任何的东西都不收费，包括什么办银行卡，包括办什么，他们收费是他们的，包括代充的，我绝对一分钱都不会收的，啊，我就收个会员费啊。你要觉得被割韭菜了，那就是被割会员费这点韭菜，咱们别的钱我也不赚大家的啊。以后可能卖个书啊，就这个而已，就在 YouTube 的规则内啊，就是知识博主，很多人想付费。什么线下教你办事或什么的，我都给拒了，啊，还有很多人付费想找我推广这个推广那个，啊，我觉得不靠谱的，我都给推了，对，关注观看觉得有风险都是没认知，对，你自己，你在境内，我们体制内的看的多了，他们都是带着这种批判的眼光来看的，就挽救老鲁的，老鲁这个中间偏右的这种知识分子，你往中间拉一拉，我就回到中间道路上来了吗？不变成统战对象了吗？所以你看，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已经有进步了吗？在 BOSS 直聘招视频，我这个玩意儿国内不行。国内剪辑是有安全风险的啊，你所以你看我们二创，我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在国内，所以我对什么事儿有风险，什么事儿没风险，我是区分的比较清楚的。关注、买会员这些都没有什么风险，你别四处嘚瑟就行啊，不要四处给人看就行，别四处叭叭被别人发现了。再加上咱原来说的。啊，不要用自己的手机号，不要用自己常用昵称，不要用自己的邮箱，啊 ，VPN 呢，不要用国内的能下载到的 VPN， 然后输入法、手机什么都注意一下，最好不要用国内那几个输入法，要常用的字儿蹦出来被抓住了，还有那个手机最好用苹果的，如果有可能经常在海外外网发言的，啊，你就分开。啊，你就分开两个手机，分开一个放家里，用苹果手机最好。你如果是体制内的，最好不要发言，啊，最好不要发言，啊，不要乱发言，知道吧？不要在公开场合发言。如果发言的话，随翻随删。但是你就看，就是这些是问题不大。你切片二创这些不行，包括卖会员那些都是找死的。就我把有什么风险给你说的非常清楚。谢谢汤汤。国内房地产被郭树清三道红下搞废了，我会被追责吗？追啥责？他是按照总书记的搞的，立功了呀。人民币升值，我原来都讲过。讲讲白冰出逃，大老王不说他认识白冰吗？你问他吧，我不认识白冰。聊聊存储后事，存储抄底的机会应该过了。谢谢耶小伟，这是个新朋友。对，闲鱼充会员都被干掉了，那个是因为我们搞了一期搞那个马云写马云的嘛，所以阿里就是把给我们充的都给搞掉了。低价区涨价，那个会员是那个 YouTube 根据美元调整了汇率，因为日元跌嘛，美元数是不动的，只是调整了日元数。哎呀，大家真是最近真是注意身体啊！那高善文啊，去世啊，其实对我触动挺大的。大家再想一想之前那个我经常讲的那个周金涛44岁去世的，高善文同屋的那个王啊，姐姐做投资，就东方资产原来那个老总啊，做投资做的挺好的，就是去年9月去世的。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勇。啊，就是安信证券的副总啊，就是把高善伟弄去那个 安信的那个也很早就去世了，5年前去世的吧。所以大家一定珍惜生命，定期体检，定期运动啊。晨曦的事儿现在还没完呢，有他自己应该还是正常的调研什么的，但是还有说对他进行这个调查的呢，等等看吧。高层那些东西，对晨曦这种都最高层总书记一念之差，是不是？一念之差，你怎么猜他的心思呢？我已经猜得很准了。OK 了，谢谢甘如才，能讲讲南京的羊肉林吗？和与李元朝相关？这个差的太远了，好吧？没什么关系跟元朝。OK， 咱们说10点10分就10分，这样看后边播放的人直接快进到10分就行了，好吧？讲完主体的，然后再答疑吧。老高小莫就是小莫，就他，他抓没抓我不知道，但是因为他们是生产内容了，主动生产，包括二次创作的，主动传播的。你如果是一些不合适的内容啊，你在国内人在国内的话，我觉得是有风险的啊。但是你只是观看，只是什么的，那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是吧？别乱说话，别被人发现你。主要是他没有，谢谢叶小伟，创始后言啊，谢谢。老高和小莫的内容倒没什么，估计是他们税的问题，知道吧？国内想整他们税，每年赚这么多钱，然后他又是实名的，人头露脸的，我为什么不露脸？有好多，其实露脸的话，很容易就能把粉丝涨上去。我如果露脸的话，粉丝可能马上就几个月内就能翻倍到年底。但是露脸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所以我最后想了，我宁肯粉丝长得慢一点，宁肯安心的当个小 V， 咱们也不露脸，就是我仔细的都想过，知道吧 ？OK， 不要问了，咱们正式开始了。今天讲什么？把这个讲完了，咱们再说吧。OK， 正式开始直播啊！先讲点政治的内容。最近人事好像没有大的变化，大家看了吗？我看一下人事有啥变化啊？一个就是军委晋升了两个上将，张曙刚跟王刚。你看，基本上一个当纪委书记，一个是空军司令，就跟咱们去年预测的一样啊，就空军会得到重视。那大家现在看了。有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大家能猜出来下一届的军委副主席了。有一个很可能是张生民留任，因为他是老将嘛，对情况很熟悉，他不能两个军委副主席全部都弄成新的。那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大家猜猜是谁啊？现在其实基本上已经轮廓已经出来了。下一个这个军委副主席啊，跟大家说应该就在韩胜言啊和杨志斌之间二选一。韩胜言就是原来飞行员出身的，就是中部战区原来那个空军司令啊，去年那个大阅兵他就是总指挥啊。另外一个就是杨志斌啊，杨志斌原来在陕西军区当司令，去年应该是给调整到东部战区当司令了吧。所以这两个人，杨志斌的进步应该比韩胜言早一点点，在陕西待过。最后的军委副主席呢，应该就是这两个人之一，不管谁，反正都是空军出身的，就是韩胜言或者杨志斌，然后再加张生民，军委的两个副主席基本上就是这个配置了，应该大家等着可以看看。如果当然了，因为军队啊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啊，这个只要没有别的事情应该就是这样了，因为很快了嘛啊。第二个呢就是天津有一个小伙子叫谢元，他是75后的，这个人的年纪非常值得重视。他是75后的，当了天津的副市长，有没有常委我不太清楚啊，应该进常委了。这个谢元啊，小谢啊，他原来是一直在南京市发展， 后来做到南京丽水区的区委书记，就是南京比较偏的一个区。15到19年啊，做到区委书记，然后19年啊，调到天津的东丽区当区长，然后当区委书记，这次进行提拔了。这次安排呢，到天津呢，主要是，就是中组部统一安排的啊，就是在发达地区找了几个，副厅级的干部啊，调到天津直接当区长，就是相当于解决正厅了，就觉得天津当地的干部估计不行了呗，啊，调了几个年轻的干部来。但是晋升的呢，就是这次晋升的呢，就是谢元一个。当时一块儿过来还有一个叫倪斌的，我看了一下，倪斌原来是镇江的，党委副书记，然后调过来，现在在天津当北辰区委书记，现在还没上去呢。我估计如果不出事儿，应该早晚的事。但是谢元为什么75年呢？进步这么快呢？现在大家知道全国，75后的党委常委，现在加上谢元就四个了吧？大家算算，有个新疆的那个小伙子名太长了，我记不住，叫一什么什么什么，原来那个五矿的吧，就这个是立委员长推荐的，还有就是兰州那个张小强，还有就是西藏那个任伟，然后就是谢元了，还有个张宏文已经消失了，所以现在75后的省委常委就是四个了，所以谢元这次为什么能上来呢？就是因为他在南京当区委书记的时候呢。跟吴正龙啊、石泰峰这些人，甚至就是后面跟李强，应该都有接触，啊，当然就是大家知道，因为你在区里面，就是当区委书记啊，就有很多机会跟省领导接触。这个就是他比倪斌呀，就是比他大几岁那个同镇江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要进步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就是他在省会城市。所以他接触领导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也看江苏这几年慢慢从李元朝后边风水就是变得很糟糕，现在江苏慢慢的又变成就是变成政治高地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江苏的经济体量、人文环境都在那里，所以呢这几个人都去那镀金，比如说李强石泰峰也在那里干过，是吧？然后在吴正龙也在那干过，这三个副国级，然后再加上大家苏州，大家知道有个神秘的企业，大家我原来讲过的，有大姐夫的企业在苏州呢，也能跟这个家族建立上联系，啊，所以这再加上江苏的这个经济体量，啊，这样就是把江苏就搞成这个政治高地，但主要还是李强，大家知道现在中国这个最高层除了老大之外。其实权力最就是人事权最强的还是李强，李强被大家低估了，因为蔡奇虽然掌握了这套机器，把陈希他们干掉了，但是蔡奇就是自己的人手比较少，北京市能用的都用完了，杭州的他基本上没什么人，就那几个人，所以他没什么成建制的团队，反而是李强，李强你看在浙江干了很多年，在江苏干了很多年，在上海很多年，他有三个这种正省级的。单位的这个就人才储备库，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人才，特别像浙江啊、上海这些人啊，往往还能得到老大的这个认同。而且这三个地区都是发达地区的，你基本上你任用这些地方的人手到别的地方都说得过去。你谢元，你是南京的这个区委书记啊，你到天津干个副市长，谁都这个没什么说的啊。你弄个落后地区的这个什么官儿。跑到这个江苏、浙江去当副省长，大家可能就会说一说。所以然后再加上李强跟老大这个信任关系呢，而且他这个人对权力的任用呢比较克制，对手下呢比较讲义气。就李强这个人，我观察了一下呀，是比较克制的一个人，就他比较厚道的人。我觉得就这个人呢，你给他评价的话，他应该算比较厚道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上面对他比较信任啊。包括他跟他合作过的人，老上级、老下级对他都比较的认可的一个原因啊，就这个人虽然温和啊，但是他呢，对你还算讲义气，但凡他能帮你，然后有机会的话，他都会推一下。好，所以你看，李强推的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包括前段时间那个盛月秋还盛月春去南昌那个都是的人。 谢元的爷爷是谢富治，你那想的啥呢？谢富治就一个女儿，大哥啊，谢富治就一个女儿，先去学习一下好不好？在咱们频道的，你一定要有点政治常识，不要随便就研究研究党史。谢富治几个孩子，你随便去研究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啊，大家点点点戳戳小红心啊！又没人戳小红心了，要有个自觉。你没事坐着干啥？戳戳小红心，把人气搞起来，好不好？因为小红心决定了这个油管的推送规则，大家知道吧？啊，大家帮个忙，好不好？还有那个大拇指，有个大拇指，大家看看点亮点一下就行。现在2000多个人，现在就150个点大拇指的啊，就帮个忙，好不好？就你在大街上看杂耍卖艺的，你就是给，就是相当于鼓个掌啊，你相当于鼓个掌，大家好不好？啊，剩下这些朋友帮忙鼓个掌，就是你看驴拉磨，你也得给驴鼓个掌啊，是不是？大半夜的啊，给大家这个直播。李强下届还是总理，不用接班，好吧？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对，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人事动态啊，就大家关注一下李强，推荐的人啊，嗯，点小红心或包括小红心下边那几个就是鼓掌，知道吧 ？OK， 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啊。谢谢如才，不用送这些，说说小红心就行。咱们今天讲西安这个赛格跳楼事件，这个事件呢，其实上一周啊，在国内热度挺高的，谢谢小姨，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国内的媒体关注的比国外的这个关注的要多，我看，啊，就是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7月1号啊，那一天啊，就是。有一个赛格的商户啊，姓严，叫严鹏吧。这个严总啊，严老板啊，就从赛格的楼上跳了下来，就是人就走了。这个严老板是干啥的呢？他是做这个运动品牌代理的，就是比如说阿迪达斯啊、耐克这些运动品牌，还是鞋啊这类的代理的。他最高峰的时候呢，有几百家店。每年的这个销售额有8亿，员工就2000多万人，2000多号人。所以他呢是一个中小老板，他已经不算是一个小老板了，已经算一个中型或者是中小的老板了。而且在原来应该他这个行业大家知道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知道中产阶级啊，包括很多小孩就喜欢就是这个阿迪达斯啊、耐克这些品牌的鞋子，穿出去确实质量还可以，然后穿出去也有点面子，所以原来他的销售应该很不错的。但是这回呢，他就咔嚓就跳楼了啊！所以然后呢，他跳楼之前呢，这哥们儿还挺讲究啊，把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还有员工没报销的这些钱呀，该结算都给结算了啊，算一个讲究人儿。然后呢第二天就跳下去了。在朋友圈啊，听说发了很长的一段话，就是控诉这个赛格的这个老板。当然了，赛格呢就觉得自己比较冤枉啊，因为网上说的就是严老板跳楼呢是因为2021年啊有一个拆券事件。什么叫拆券事件呢？就是21年当时为了搞促销啊，这个商场就搞了一个满600送300的一个送300这个优惠力度，就是为了拉人嘛，你满600了就再送你300的券啊，这样的话相当于打了5折嘛，但是你还这个券还是在那销售。但是这就是严老板这个店铺呢就搞了拆券，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1200块买了一双鞋，相当于你只能拿300，因为你就是一单嘛。他为了这个就是留住客户啊，为了把促销力度搞大，他就把1200这一单啊变成了2单，600一单600一单，这样客户呢就能拿到2个300，总共600的这个优惠券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当然是行业内一个潜规则，很多的别的商场呢都把这个当成潜规则啊，但是这个赛格呢就是还是 管理比较严、比较霸道的。他查出来之后呢，发现他们这一个店大概用了600万的券，所以就惩罚了他那两倍，大概1100多万的这个钱啊，1100多万的钱。这个严老板呢也认了啊，严鹏也认了，反正慢慢还，应该因为你不还也不行，因为你统一收款，你的那个钱是统一收款，你他会从那个你的货款里扣的。这次为什么，所以赛格说他很冤枉，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不是因为这个事跳的。但是后来发现呢，赛格一点也不冤枉，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个跳楼的种子呢都是从那次罚款事件开始的。因为严老板当时觉得这个就是虽然觉得冤枉，但是也没有办法，也认这个事儿。但是他罚了这1100多万呢，估计他资金链就很紧张啊，所以可能就在外面借了这个高利贷啊，借钱肯定是借了，但然后听说是借了高利贷，然后越滚越厉害。结果本来呢就觉得这个行情可能会好，过了疫情呢可能销量会好啊，像回到原来那种情况，原来那种他每年都赚不少钱，应该这点钱这点利息也不是问题，所以就一直挺一直挺。结果挺到今年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赛格呢突然给他一个撤柜的通知书，就是说你销量不行了，你就就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消费不行，所以很多人也不买这些东西了嘛，所以他的销量肯定下滑很厉害。赛格呢就跟他一个撤柜，就说你他五楼和负一楼各有一个，你五楼那个就撤了吧，但是负一那个就没多少人嘛。他6月30号收到这个撤柜通知，7月1号呢他就跳楼了。所以这个撤柜通知基本上是打垮了这个严老板最后一次这个生存的这个希望啊。所以他第二天呢几乎很平静的就跳楼了，因为他五月份就想跳了一次被人拦住了。这次呢收到这个通知，大家知道赛格这个楼应该是这个店啊，应该是他主力店，贡献了他主要的销售收入。这个店被撤柜了之后呢，他前期的一些投入比如说装修啊设备啊这些都白弄了。他整个的销售收入包括什么他自己肯定算过嘛，他作为这一行的专家，他估计知道自己这个翻身无望了啊，还那些高利贷也无望了啊，所以呢他就跳了下来。所以赛格你说他冤枉，他确实不是因为21年那个事情造成的，但是你说他不冤枉，他这个严老板的死呢绝对跟他密切相关。这个就是这个跳楼事件。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一下呢？因为咱们很多听众可能对这事情不是很了解，我再帮大家理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赛格就什么背景呢？为什么对商户这么豪横呢？说你罚你这个1100万就罚你1100万，说让你撤柜就让你撤柜，今天发通知，明天你就得，当然给时间了，你马上就得走，没有任何能够协商或者申诉的空间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豪横呢？或者说这个严总你为什么不搬个地方呢？这个赛格不行我换个商场，西安这么多商场呢，而且你还有别的店吗？这个核心点呢就在于大家要了解除了西安之外的这些朋友们，包括我也科普了一下，这个去科普了一下赛格这个商场，它在西安的地位甚至在中国整个西部的地位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这个单体商场啊在全国能排前十啊，在整个西部大概能排第一名啊，在整个西安更是遥遥领先。所以它有巨大的流量啊，巨大的客户的这种流量，这个是别的商场特别是在西安是没有人能替代的。那它为什么这么火爆呢？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位置，它在西安那个小寨和中轴线的那个交叉口，也是西安那个2号线和3号线地铁的那个交叉口，它周围啊就是大学城，估计自然流量就有几十万啊，所以它是就是西安最好位置的一个商圈吧。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啊自带网红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内部有这个亚洲第一的那个室内天梯啊，还有这个反正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第一啊，反正是有一个就是室内大瀑布，就是挺壮观的。 还有一个那个四层的那个钢架构的那个楼顶停车场，你在上面停车可以看西安的这个夜景。所以这三个呢都是他都是打卡地，就别人就希望就游客希望过去照相的。所以赛格的流量，我刚才说的西安的年轻人大学生是一部分，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游客。再加上他有3000平米的那个奢侈品营销中心，各种奢侈品在西部都是汇聚的比较全的，还有汇聚了各种网红小吃。就是所有的，就是他有很多的，就是他是一个自带网红特质的一个商场，所以运营他的这些人呢本身就是一个运营高手，所以就让他有了这么个地位。或者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吧，他相当于西安的胖东来，但是他的体量呢比胖东来还要大。他这一个店一年的这个销售额大概就是120多亿，大家想想，就是1000-4000万的销售额。他就一个商场啊，大家就想想他牛不牛逼，大家就知道他的流量有多大，就是这就是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五楼这个店对严鹏来说是多重要。为什么失去这个店啊撤柜了他就想跳楼，因为这个店很可能贡献了他绝大部分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那因为他这么流量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牛逼，在商户面前呢他就特别的霸道。就比如说他的管理呢也是比较严格，就比如说他会向商户呢收取大额的保证金，而且他是这你去买东西的话，他是统一收款的。为什么他能扣严鹏的钱，就是因为所有的就是顾客去买东西是他统一收款，收款之后几个月他压几个月之后再把钱返还给这个商户，这样这个商户的资金压力是比较大的。你入场的时候呢你就要花钱垫钱交这个装修，装修完了呢他还要检查让你做整改，一个小地方不合呢他就要罚你款啊，因为他掌握着这些东西呢，他还要定期更换，就是这个就是商户，就是因为从他的角度当然是对的呢啊，就是你卖的不好呢他就觉得你这个不行，他就要更换新的业态进来，更换最时髦的更新的消费者更喜欢的这些东西进来啊。所以呢你像严鹏这个就属于比较老的业态了，什么阿迪的这些代理商，所以你的销售不行了他就把你清出去。但是从商户来讲呢就会特别霸道，你在这个你在他这个地方销售呢就是你入场，当然你觉得入场很好因为你毕竟有流量有收入，但是呢你这种入场之后呢你又会很痛苦，因为他一方面呢大家知道他下边这些人肯定会各种盘剥这些商户嘛，然后又压你的款。所以在西安有些人做生意是做什么生意呢，就是给这些商户贷款。你不有这个销售款被压给这个赛格了吗比如说你三个月有500万销售款那你可以拿这个500万这个就是拿去做保理贷款拿去做质押贷款。所以在西安有些人是给商铺做这些贷款，大家就知道这些商户的这个痛苦程度吧，是吧，就是被他严格的这个盘剥了。所以你就是你进去有一个商铺你难，你把你退出去你更难。而且所以这个整个赛格跟商铺的签的这些合作合同啊，就整个都是霸王条款。他有这合同的解释权，他有单方面让你撤柜的这个权利，他有单方面对你罚款的权利。你在他面前没有任何议价的空间，你也没有任何申诉的通道基本上就是对吧，被他沦为给他赚钱的一个工具了。所以政府的监管在这方面相当于是就是缺位的。这一点就是跟日本就是完全相反，就是我在日本这些年我感觉日本就特别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他的所有的法律和一些行规呢全部就是处于保护弱者的一个角度，他特别像社会主义。比如说你的商铺，你去租别人一个商铺就是只要你签了这个协议就是一般的协议只要不是那种定期的，只要你签了这个协议这个房东就没有赶你走的权利，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只要你不走，商铺就是老板这个房东啊，没权利赶你走，而且房东啊，他没有权利涨你房租，他可以跟你协商，但你可以拒绝。所以你看，日本很多那种老的商铺啊，他很多就是特别是黄金位置和黄金街道的那个 CBD 有一些商铺啊，做餐饮或做什么的，他就是。日子过得很好，因为他很多年前就租了这个位置，然后租金特别低，那个房东啊恨得牙痒痒，想把他弄走，就是弄不走，想涨租金他不同意，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完全法律就是不一样。然后大家可能又会问这个，包括现在整个西安大家的人都，包括全国的这个网民都在问，这赛格的老板到底什么人呢？什么背景呢？他能拿下这个，就是这个黄金位置的店铺，然后能够这么霸道，然后这些年出了这么多事儿，他还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赛格的这两个老板。赛格这个明面上的老板呢叫赵贵，但是他还有一个人呢叫刘耀文还是刘文耀。这个老刘呢也按照道理应该是负责战略的，因为这小子呢上大学的时候听说就喜欢 IT 和城市规划啊，就是毕业之后呢进一个国企，天天就是自学这个软件啊，包括城市商业啊，听说他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就是什么第三次什么商业浪潮啊，还有那个日本的建筑，他学的这两科大家发现未来他都用到了嘛。啊，因为他最后一个就做了 IT 分销，一个就是做了这个城市商业，所以这个大的战略基本上是他定的。他还有个伙计呢叫赵贵，赵贵呢他就是有点市井那种商业头脑，他呢就是负责执行，但是他执行力很强啊，他负责操作，比如说这刘耀文把战略定了之后呢，他负责招商啊运营啊这一系列的东西。这俩人呢听说是发小，他们应该是山西那个阳泉那个人，90年代啊到了西安，一开始呢是做那个电脑分销，大家知道90年代那个电脑还是高科技产品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你只要能找到电脑的这个供应商给你供货，你基本上都能赚钱。当时最火的是北京中关村嘛，现在大家知道的很多知名企业早年都是在中关村卖电脑的，那个时候卖电脑是一个很时尚的工作你看联想方正明天北大明天那个明天系早年都是在中关村卖电脑发家的，攒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大家知道中关村那个时候是全国的电脑分销中心，但是西安那个时候大学生多，年轻人多，党政机关也多，还有很多国有的科研单位军队单位也很多，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分销是比较落后的，所以这俩哥们儿刚到西安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电脑的分销慢慢的呢他们就发现呢西安缺一个这种电脑批发城，因为大家知道西安有很多那种专业批发市场嘛，但是没有电脑类的，所以俩人呢就遇到了中国兵工还是中国兵装啊，就是那个央企啊，在当地有块地，那个地上呢建了一个烂尾楼位置也非常好位置非常好，应该离他们省政府还省委应该是不远那个电脑城，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烂尾楼接下来改造成赛格电脑城。为什么叫赛格呢？就是因为原来大家知道就是电子工信部那个电子什么科技公司下面的国有的下面有一个公司就叫赛格然后在深圳也有个赛格电子市场更有名，所以他们估计就想蹭人家的品牌搞了赛格，然后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美国母公司说我是美国母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其实那美国母公司我估计都他自己造的。但是这个电脑城呢搞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当时应该是西部最大的这种就是 IT 的这种分发市场，就是卖电脑攒机的据说西安人估计90年代买电脑都去他那里。直到前几年这个电脑城啊因为租期土地的那个租期到了才刚刚关闭，就这一两年刚刚关闭。那这个项目呢就是这俩哥俩搞的第一个项目，应该算比较成功的就是把这个刘耀文的这两个兴趣都完美的结合起来了，一个 IT 一个这个城市规划。 这俩哥们儿搞的第二个项目呢，就是这个赛格购物中心啊，就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赛格购物中心，这个商场啊，这个项目呢，应该说体量也好，利润也好，又比第一个项目要牛逼多了啊。就是这个项目呢，最早是怎么回事呢？最早呢，这块土地呢是长安大学的一块地，所以它是教育科研用地。那长安大学这块地呢，就位置特别好，然后又闲着。大家知道这个大学，也想产业化嘛，赚点零花钱，赚点这个花一花。所以，但是他们又没有钱建，所以就对社会啊，2007、2008年就对社会招标啊，就说谁有钱建呢？就是你可以运营这个，建一个这种这种商业综合体，你可以运营几年。完了之后过几年呢，你把这个楼还给我就行了。当时他公开招标，拿下这个标的呢，就是那个叫林孙忠嘛，还叫林中孙，就那个浙江人。这哥们儿以前就这家伙也不是个什么正经人，原来听说是在哪看场子的啊，就是浙江人到了这里弄了一个浙江商会的副会长啊。总而言之，就是他通过公开的这个也好，通过自己的这个关系也好，就拿下了这个这个楼的这个项目。当时他怎么谈的呢？就是他往里投了 1.25 亿，然后拿了7年的运营权。这7年中间呢，他不用向长安大学交租金。七年之后呢，他把这个楼呢就还给长安大学，就相当于用这个楼价抵租金了。啊，当然他拿下来之后往里投了 1.25 亿之后呢，就大概由他的资金啊可能有点紧张，他自己对外说呢，说不是烂尾了，是因为那个二号线地铁二号线三号线修到这儿了。然后要等什么地铁，但是外界普遍认为反正他的工程就停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呢 ,2010 年左右呢，就关键点来了。西安市呢，当地有个领导呢，就跟长安大学的领导说，哎呀，这么好的位置啊，你们还是要把它弄完。那个长安大学的人就说，哎呀，这个合作方不行啊，没有钱啊。这个当地的领导就说，你们找点有实力有经验的人去干嘛，那个赛格就不错嘛。啊，哎呦，那个长安大学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叫赛格呀，啊，然后赶紧的人领导又介绍赛格过来谈了，啊，长安大学当然也没什么意见嘛，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委托给这个林孙忠了嘛，所以这个赛格又这哥俩又找林孙忠谈，林孙忠反正没钱了，你把这个项目怎么盘活呢？两边就谈，哎，就是刘耀文这哥俩跟赵贵哥俩占51%，林孙忠呢，你原有的股东呢占49%。剩下的资金呢由这个赵贵哥俩来负责来筹措。当然操盘呢，控股权给他，操盘运营的权利呢也在他们。这样的话呢，注册资金呢就加起来，你把注册资金那些掏了就行了。大概因为他前期投了 1.25 亿嘛，估计后来投了一些，所以赵贵说自己前后往里投了2亿。大概总共建设大概花了13亿。剩余的钱呢，可估计就是借款啊，就他们资本金出完之后就是借款什么的把这个搞完了。人家哥俩进去之后呢，又搞了几个人，为啥人家说这哥俩是关系户呢？他进来之后呢，就把林孙忠谈的条件就跟长安大学重新谈了。第一个呢，就是运营时间啊，原来是7年嘛，7年之后就得还了，现在把7年呢拓展成了20年。大家知道这个一下子就白用了13年啊。第二个呢，就是把周边的大概还有10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呢也划进来了，这样把整个项目的建筑面积啊一下子搞到25万平方米了，一下子把这个项目啊扩大了好几倍。第三个呢，就是在顶层呢加盖了一个，当然这个跟这个学校应该没有关系了啊，它加盖了一个4层的停车场，就钢结构的停车场。大家知道这个在早年啊，在小寨那个地方边上其实有好多商场，那个地方啊就是没有停车的地方，所以它有几千个停车位之后啊，一下子就变成了它的核心优势。就大家想想，就是如果两个商场都差不多，都是在黄金位置，这个地方好停车，那大家肯定就是假设业态一样，我肯定去好停车的，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何况它的业态还比大家好，然后我停完车呢还能拍点这个网红照片。所以它最早最红就是因为它这个停车场。当然这个停车场呢，因为在楼顶建的4层钢架构啊，就是它严格意义上讲是不符合消防规定的。 但是人家俩哥俩，人家就是当地的政府就是不管他，人家就是有这个能耐。还有一个呢，按照道理呢，因为你的土地用途呢，这个地因为是长安大学的地，是教育科研用地，你现在呢相当于是作为商业用地了，你应该更改一下用途，但是应该用途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的。说这些就是为了证明人家这两哥们儿不是说人家是有能耐的啊，就是通过跟长安大学也好，跟当地的消防、跟当地的政府啊关系应该都不错，所以你搞的这些东西人家政府都默许了，没改你。大家知道这种模式就非常成功，就在于哪里呢？他没有花钱去买这块地。大家知道刚才我说这个地方多么黄金多么好，如果你花钱去买地再盖楼的话，你买地啊，你不说，我估计得几个亿，五到十个亿啊，往多了说得十几个亿，往少了说得五六个亿得有。你建设才花十几个亿，你整个的所有的成本得花一亿，而且他每年相当于就他付的租金，我看那合同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不管用哪个说法，他每年付的租金都相当于就相当于白租了。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你把你整个项目的运营成本降低了一半，别人花二十多个亿能搞完，你花十多个亿搞完，你整个的运营成本就比别人高，就是运营利润率啊就比别人高了一倍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他们拿，就是人家技术条件就谈得非常好。那这个项目大概13年他们10年11年介入，13年就是俩哥们儿进去就七里康仓把原来的楼推倒，然后就一天就是盖得很快，就是这方面你得感叹这俩人还是有这个市场化运营能力的。但是13年建好之后啊，这个林孙忠啊，因为他往里投了两个亿啊，49%的股东啊，他一研究啊就发现自己拿不到钱，一分钱都分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俩哥们儿呢，他们就是这个合资公司不是负责运营这个楼吗？他直接把这个合资公司啊直接给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运营公司，当然这个运营公司就他哥俩的了，他直接合资公司把这个运营权呀全部都委托给这个运营公司了，所以就把利润啊全部转移到他们哥俩这个个人公司了相当于把利润啊从他跟这个林孙忠的这个合资公司转走了。所以林孙忠虽然投了两个亿占了49%的股权，而且开业以后过了一年发现利润差不多，他算算自己能分6000万净利润，因为过了一年嘛，第一年就能分6000万净利润。哎，他一算发现自己一分钱分不到，为什么？因为人家利润已经分走了啊。所以这个林孙忠就恼火了，开始起诉他啊，从14年开始起诉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整个的官司呢从区里打到市里，打到这个陕西高院啊。当然人家这哥俩一直胜诉啊，但是到了2018年，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啊，2018年这个案子出现反转了，最高法呀就撤销了陕西法院的判决，而且把案子呢发回重审，就是最高法院呢不认同就陕西高院做那个判决，就是说这哥俩胜诉的这种判决，所以就把案子打回去了。打回去之后呢就是这个项目呢就面临一个危险了，就相当于其实是他俩这哥俩花了很多年，到1918年，大家想想啊，10年进去搞了7-8年，然后利润到18-19年，整个利润已经很可观了。如果整个案子翻过来，大家想想，他就要拿一半的利润给别人，当然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1819年呢他们花了很多钱去做，大家去网上搜能搜到很多文章，就是他们花钱做媒体公关，做什么做各种，估计也私下里找了很多关系。他们关系的跃迁啊就应该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在之前大家想想，他不用什么大关系，小关系就行，西安本土的关系能解决消防的，能跟长安大学这个搞好关系的能跟当地这个国土资源部自然资源部门搞好关系的就行了，他不用找省里的这个，因为他的业务结构决定了但是这个关系1819年他就要把省里的关系全部搞定，大家明白吗？ 所以1819年呢是他关系产生跃迁的一个关键年份。反正不管他找的是谁，最高法打下来之后呢，这个案子两三年没有动静。到了2020年呢，哎，这俩哥俩找到破局之道了。怎么破局之道了呢？这哥俩找了几个公司啊，就是把林孙忠啊，就起诉他们那个原告的公司啊，给告破产了。就是他们找了几个公司啊，都是跟他们相关的公司啊，就说那个林孙忠那个公司啊欠他们钱，就请求破产清算。然后西安的法院呢就支持了这个判决。所以这个原告啊，就林孙忠的这个公司啊，原告告他们这个公司啊破产了。哎，你破产了之后，大家想想，你最高法把他打回来也没用了，没有原告了。林孙忠你个人还在，但是这个公司已经不在了，你个人又没代表公司，这个事儿就结了。啊，他就二到二零年峰回路转，就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相当于大获全胜。就讲这些事儿就是为了分析他最后的背景的。嗯。又没点小红心了，戳戳小红心了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是不是这我有人说过在过程中不互动，所以停下来互动一下。代客在这种级别的商场一年利润1000万是非常非常的操作。你说的应该是早年，这几年应该生意应该不行了。这个生意下滑是一个，第二个那个小子应该是借了高利贷了。嗯，应该是借了高利贷了。这就是这哥俩呢很快操作了第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当地呢叫做赛格中金房，后来把赛格拿掉了。这块地呢一开始也是别人拿的，后来他们俩接过来的。这块地呢就是什么业态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一边是西安的豪宅，一边是豪宅，另外一边呢是那种高层小公寓。啊，就是就是大家能想象吧，一半是豪宅，一半是高层小公寓。那这个案件呢有几个就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就一个它容积率特别高，7.几将近8。大家知道容积率是什么吗？就是比如说你在1000平方米上面能盖多少，容积率是8，你就乘一个8。啊，就是它就是高层住宅那块当然没问题，但是它那个就是豪宅那块当然没问题了，但是高层小公寓那块就是密密麻麻的，就相当于人家好多人说它是西安的九龙城寨，就是西安的九龙城寨，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感觉吧，就是很高很密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容积率8不知道它怎么批下来的。第二个呢，这块地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在曲江，而且在那个什么青龙寺，我具体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很多人说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而且他压了唐城墙的那个遗址啊，也没人管啊。第三个比较搞笑的呢，他把这个楼卖完了之后啊，开发完了，他的项目公司啊直接申请破产了。破产之后呢，他就不再交这个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了啊，当地政府呢也不管他了，也就不管他了。他这个项目应该是大家想想建的那么密，而且当时卖的价格也挺高的，因为毕竟曲江嘛。21年左右就卖完了啊，二一年开盘，21年大家记住，21年啊，就是21年是个关键年份。然后他卖完了，钱赚完之后，把项目公司咔给破产了啊，然后呢税各种都不交了，政府居然也不管，大家想想啊，他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项目呢，也看出来这俩兄弟做事的套路啊，就这俩兄弟20年以后做事啊，就是。他不是什么正经路数，绝对不是善男信女啊，不管是对合作伙伴啊，对政府啊对这些的，他的做事的这个手段大家能看清楚了。那我就是分析一下，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背后的背景啊，就是我把时间线给大家捋一下啊。就是他们俩哥俩96、97年就是左右吧，到了西安发展。大家想想，两个山西阳泉人到这里估计没不认识什么人儿。 搞 IT。2000年呢，找到一个烂尾楼建电脑城，然后大家知道他慢慢就有点实力了嘛。2010年呢，通过领导介绍找到长安大学呢，就介入了这个赛格项目。2018年呢，陷入了最低谷。啊，大家知道为什么2018年陷入最低谷吗？啊，因为2018年大家查一下，西安的市委书记是王永康。王永康是原来浙江过来的，从浙江过来的干部。那个起诉他们的林什么孙忠啊，人家也是浙江人，你不管是什么，好歹是浙江商会的副会长。然后到2020年之后呢，就是这个赛格这俩兄弟啊，就所向披靡。为什么所向披靡呢？就是第一个把浙乐呀通过法院搞破产了，就是林孙忠那个公司。这样的话呢，他相当于占了人家 49% 的权益，保护住了自己。另外呢，就是中金房啊，他开发那个项目啊，赚了大钱，然后也不用交税了。然后2020年呢，当时的省委书记呢刘国忠啊还专门去他那考察过。而且到了2020年以后啊，整个的这个他们的销售啊就接近百亿了啊，就很快就就是到去年是125亿嘛，那个时候估计几十亿了已经。所以利润大家想想就更可观了。所以到了2020年之后，它几乎是一帆风顺。2018年呢是低点，2020年之后一帆风顺。那基本上大家看一看，2020年开始呢，就是整个陕西的这个书记就换成了刘国忠啊，刘国忠也去他们就去当地去看过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包括前段时间去年啊，经常在网上喊啊，省委书记来我们这儿我们也不怕。因为省委书记赵一德呢，大家知道对刘国忠啊都各方面都是比较尊重的。刘国忠现在在陕西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大的啊，西安市这也是可能也是西安市也不敢招惹他的一个原因。那但是跟刘的这个原因是跟比较明的，但如果你觉得刘就是他背后的老板的话，那也错了。因为刘大家知道他在陕西的时候包括现在也好都还算就是因为他还要进步嘛，还想进步嘛。所以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来，所以在刘的背后呢，肯定呢还是有一些老板。那这个老板是谁呢？当地呢有当地的流传的说法呢是，现在的人大委员长叫赵乐际。那赵乐际的这个说法呢，因为大家知道赵乐际是07年到12年在当地当这个陕西的省委书记。后来呢就是中组部长啊，又中纪委书记，然后到全国人大委员长，一直在中央。啊，确实可以解释他早年的发展，特别是他10年左右能拿下来这块就是现在这个购物中心的地。啊，确实有个省委书记帮你打个招呼拿下来，这个确实能解释这个东西。但是呢他有两个 bug, 就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个赛格的这个老板姓赵叫赵贵，然后呢又大家又想想又跟哪个人老人能跟中央的人又能哪个姓赵呢，又在陕西干过，就所以很多老百姓即使不说，网上有些人不说，但明确的就指向赵乐际。那这种说法呢存在我们当地有一个朋友很熟也这么说，那我就问他，我说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没有啊，他支支吾吾也说不清楚啊，反正就是说赵是当地人什么的啊。那这个说法呢有两个 bug, 我不是说不对啊，我只是说有两个 bug 解释不过去。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刘国忠也好包括赵一德也好，这俩哥们儿啊，他对赵乐际当然是尊重的，但是他本质上路线上他跟赵乐际没有关系啊，赵乐际对他就是他俩不算是赵乐际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赵乐际家的这个风格呢就是不会和这种这么猛的人在一块儿，因为他大家知道赵乐际他本身是原来老江的人，他靠过来之后他非常谨慎啊，他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围绕他的官位，所以呢而且他儿子一直做投行做投资，他只做那种高大上的 IPO 的，他不会沾这种特别 low 的盈利项目。啊，而且他们家的风格呢是相对比较谨慎的啊，我不是表扬，我只是客观陈述一下啊，他们是比较谨慎的这么一个风格啊。像刚才讲这俩哥俩的这种手段啊，就是跟他们家的风格不是很匹配，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解释是解释不了的啊。这是当然我不是说对啊，因为我的信息也不全啊。第二种思路呢，我给大家提供一种啊，就是现在很明确的知道，还有个信息我刚才忘了跟大家分享了，就这哥俩早年的发展啊，就是跟西安的老市长啊陈宝根密切相关。这个陈宝根啊，很多人大家不知道，因为他早年是宝鸡的市长，后来调到四川当市长。2002年呢，他给调回西安当副书记。当时西安的市委书记是谁呢？就是后来的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到了2006年呢，陈宝根啊就接了这个市长，接了西安的一把手市长，一直干到2012年。2012年之后呢，又退到西安，就是又担任西安的人大主任，一直到2017年退休。所以这个陈宝根啊，在16和12年啊是西安的市长，他呢是可以解释他怎么拿到这个赛格的这块的啊。另外大家知道陈宝根跟栗战书的关系是不错的，因为都是一个班子搭，因为大家知道栗战书那个时候刚到陕西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强势，在当地有很多朋友啊，就是陈宝根啊，包括后来那个景俊海啊，还有那个陆志远啊，就刚调到全国总工会，都是他在西安时期的下属啊。所以呢，包括像刘国中啊，也是这个栗战书他们的，这个叫什么，也都是他提拔的嘛。当然，刘国中后边呢，还有别人，还比如说远亲王。但是如果他的就是他们真能搞明白远亲王呢，他们2018年呢也不会受挫了。哈，所以综合起来呢，能陈宝根啊、刘国中啊解这个链条啊完整的解释明白的啊，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委员长还是比较，栗委员长还是比较能说通的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两种说法，大家根据自己的逻辑去判断。我信息也不全，我也没有什么那个，我只是根据我的逻辑判断，我要解释这些事实怎么解释，它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高峰低谷，啊，怎么解释？还得跟这个时间线进行匹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结论，但是不一定是对的，大家去自己做自己的判断。那综合看下来，这个事情对咱们大家有什么启发呢？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我老讲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从事消费行业的创业，特别是呢，就是压住消费升级的。还有中产阶级消费的这些创业都不要创业，啊，像这些什么阿迪达斯这些东西，它典型的属于中产阶级消费范畴的，老百姓是不会在意这些东西的，啊，顶多买个李宁，买个什么低端的这个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创业范围大家一定弄明白，最好不创业，如果创业的话，一定避开这些领域，啊，就是大家看看那几个做电商的就知道了。啊，就是为什么京东、阿里和拼多多他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各方面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它压住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京东压住的是消费升级，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有钱；阿里巴巴压住的是什么呢？压住的是中国的穷人会越来越少。所以他把淘宝就是往天猫化发展，把淘宝的一些小商家那个一些平价商品全部都赶走了。所以它不往京东化发展，所以这个就是它俩的发展为什么逐步被拼多多，这个赶上。拼多多压住的就是中国穷人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降级，大家越来越重视性价比。这就是这种公司压住的方向不一样啊，造成了他们，当然它的具体运营策略也不一样，造成了他们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你看拼多多是几个公司里就是进入行最晚的，现在是体量最大的，利润最好的。啊，京东你看是三个公司里面现在体量最小的了。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如果创业也好，发展也好啊，尽量到一些发达城市、南方的城市啊，尽量到一线城市去。你要躺平啊，可以到小城市去，但是发展啊，尽量少到这种北方城市，即使像西安这种城市，算西部比较大的城市之一了，但是它的营商环境啊。还是比较差的，当地的地头蛇还是比较多的，啊，就西安这个城市，大家就是已经在西部能数得着的了。但是整个的大家这种法治环境啊， 啊，这种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差的，啊，还是在当地你不找个关系干嘛的，还是很差的，还是整个是上个世纪的，这种发展氛围。当然第三个，我们从赛格的这个来讲呢，就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讲呢，就是得出来什么结论呢？就做事不要太狠。你要跟你这些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生态链上这些合作伙伴啊，你要友好共处。你可以赚钱，但是不要把他们逼得太惨了。你不能让你的合作伙伴都赚不到钱，你是吧？啊，你跟你比如说你49%的股东一分钱分不到，你可以少分点给他。你不能把他逼得无路可走，那人家一逮到机会，你看马上现在那个老林就出来实名举报他啊，现在抖音几十万粉丝了。那你这些商铺里你可以管他们，但是不要搞得那么严，是吧？不能让人家无路可走啊，给人家有点协商空间，给人家一条活路。那你现在让人家是吧，包括像中金房那种该交税交一点啊，当时买中金房那些房子的好多人就会都惨了嘛，因为房价跌得特别惨嘛，他的宣传跟最后的运营策略完全不一样，政府一点税不交啊，你能不能割韭菜也行，但你不要割得这么决绝呀。所以他们这种风格啊早晚会出事儿，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舆情啊还是挺厉害的，所以他们到现在的确你看，因为今年你大家算一算吧，大概从他们10年11年介入的话20年，他们是是不是还有几年就到这个20年的话，大家算算吧，啊，还有几年就到这个时间了呀，啊，如果从07-08年算，很快就到这个租金时间了，那你长安大学还能租给你吗？是不是？还能明目张胆的租给你吗？啊，当然这个就看公关了嘛，啊，所以你是不是你运营的好，本来很容易就能继续租个20年，结果你现在。就存在一个不确定了嘛，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嘛。而且现在这舆情搞得这么大，这个专班，政府专班都进去了，那你跟商铺的这些协议肯定要重新签嘛。而且现在听说他的人气各方面也受影响了嘛，所以在中国做事啊不要太绝了，你有点关系有点啥不要太绝了，是不是？然后从严鹏这个角度啊，大家真是也要学一下，就是到一定岁数啊，大家要学会跟自己和解。啊，学会苟活啊，啊，千万不要轻生啊，因为很多这种失败啊，特别是中年人啊，这种失败啊，它未必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它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所以你不要埋怨自己，啊，也不要这个就是想的特别决绝啊，你就是学会摆烂，啊，学会跟这个时代谈判，啊，学会摆烂，你不跳楼那怎么着？啊，你还不了钱，跟他们谈一谈能怎么地？我就破产了，啊，有啥你拿走啊，啊，你能怎么地吧？是不是？你现在走了，自己家人，特别他女儿，什么感觉，对不对？所以到一定份上啊，大家真是，学会跟自己和解啊，不要说，就非把所有一切的罪状啊都归到自己身上啊，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啊，整个抑郁症下来啊，是不是？OK, 今天就讲这些吧。对，高善文讲的，高善文为什么受大家比较尊重呢？就是不算，因为他跟周金波啊，他们都算券商的经济学家里。他们这种券商的这种首席里面，我比较欣赏的就是高善文跟周金波啊，他俩就是一个是研究的大框架是对的啊，第二个呢就他们敢说真话，高善文那是说了很多真话，对这个形势的判断啊，其实跟咱们的判断基本上一致的。还有好多在境外的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对赛格这个不是很了解。OK, 答答问题咱们就撤了啊，现在是日本时间是11:08吧，到11:30吧，因为明天我还要早起呢。对，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大广场，在最豪华的位置，单体销售额最高的，你对南京就是南京德基广场嘛，就是那个老板不是范冰冰的男朋友嘛， 那个是老板姓吴吧，范冰冰应该跟他是真爱啊。当时应该范冰冰压力最大的时候就去找老吴的。上海老解放后上海老板为什么跳楼？不能和政府和解吗？解放后啊，啥时候了？陈福波我讲过呀。杨佑林，我看看要不要做期专题啊。邮储银行胡建波，胡建波未来要发邮储银行纪委书记，就是个副厅级干部吧？你说有发展有啥发展的？邮储银行是厅级单位吧？没进群的，你跟小助手联系吧，慢慢等一下吧。今天说的没说到点上，那你帮我补充一下呗。这就是一个社会热点，知道吧？大家信息都有限。完了之后呢，我一般像这种呢，应该适合调查记者去弄。国内也没调查记者了，王志安呢，我等了几天他也不说，只能我代班了。啊，只能我去代班了。我现在就是业余时间转型调查记者啊。向王局学习调查记者。但是你看现在上次那个直升机撞那个中国尊的，基本上后来那个外媒分析，包括王局后来出了一期视频嘛，他出的比咱晚，他的分析框架基本上跟他一样。他不是说他抄咱们的，就是说咱们的分析逻辑啊，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调查记者的这种感觉了。谢谢代充小助手啊，大家代充就是用那个吧，在国内都是去吴越是不是都是比较低端的那个，就是四五线城市下沉的呀。谢谢小姨，不用老那个，差不多意思到了就行了，大家点点戳戳小红心啊。社长之前看你核心会员讲处理人际关系和城市第一步醍醐灌顶，能不能多讲人际关系的内容？就是核心会员我会多讲一些实用的，比如说投资的技巧，会请很多专家讲投资，慢慢的希望大家跟着慢慢能学会投资赚点钱啊。第二个呢，就会讲很多实际的东西，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脸皮薄，收了大家钱就让大家物超所值，所以我会讲很多职场发展的啊，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啊，怎么跟领导搞关系，怎么做成事儿啊，就讲这种实战的，这个全网络是没有的啊，都是咱们这些年啊总结出来的，凡是听过的一般的都会觉得醍醐灌顶。小助手不回你就那个，如果实在不回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他你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研究政治核心不就是他，咱们回答先回答打赏的，第二必回，第二个就是会员呢，其他的就是看情况回啊。政治核心不就是谈人物权力运用吗？怎么能牵扯统治被统治的逻辑？我不理解，我不太了解你说的啥意思，没听懂啥意思。中国券商三大精选，我只知道两大，还有其他人，比如说某某某某大的就经济学家，那都是忽悠人的。李晨算他老公吗？怎么八卦呢？李晨帮不了范冰冰什么，只能是吧？李晨这种人，他能在当范冰冰面临跟孙永元的战争，面临罚税的时候，这种压力的时候，李晨只能躲得远远的，他没有任何资源任何经验能帮助范冰冰去对付这些东西。工信部是赛迪，对对对对，工信部是赛迪，我说错了，深圳赛格电子市场，对。对，西安赛格百货是深圳赛格电子市场的。谢谢 Sally 更新啊。那个对，我今天忘了做更新，做那个 纠正了，以后咱们是直播之前还是先做纠正。我那个上期直播也有几，上期那个视频有几个错误，大家就是指出来了。比如说那个 EXO， 我读 EXO 韩国那个，其实人家读 XO， 那个 E 是不发音的，我也比较土，很多人都指出了。没有苏联的援助，西安压根发展不起来。对，西安这个就西安包括现在发展也是明显受限的，它基本上是个叫什么院墙经济或者围墙经济，基本就是大院经济，都是那些军工啊、国有科研院所的经，就是搞科研大学啊，这种都是围墙围起来的，这块力量比较强。但是他们做科研转化呀、市场化不行，民营经济发展不行。而且整个产业结构啊比较畸形，就高度依赖像比亚迪那几个企业啊，其他的这种新兴产业根本都不行，所以整个西安我是不是很看好它的啊。而且这种民间的氛围啊这种经商氛围什么的都不行。社长能不能讲讲阿里腾讯，讲讲白石道企业，我这几个都海航讲完了吧，安邦讲完了吧。华信回头会讲讲啊，明天系会讲讲这些的。那其他几个我都讲完了啊。系统的讲讲清华和北大，那这个得讲多长时间，你要听啥，根据不同的目的不一样。这种一个大学咱们怎么讲，你得根据用途来分析。有博主用数据分析高山文，很多结论有逻辑有问题，有遗漏偏漏，不符合实证研究研究性。高山文是有一些，特别是晚期啊，我也不知道他受什么影响了嘛。还有些分析是有问题的啊。中国一个劲儿引进外国青年，主要是印度和穆斯林，有吗？社长满兜就20多美金，没有干活的动力，该回国吗？去云南躺平，在西班牙有身份，在西班牙身份，在西班牙打工就行了吗？公安一调信访一，你这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要么就明确的那个，别让我翻译。社长，您觉得卢林源在投资方面的方向咋样？他之前一直提倡的短股长金，跟着他的人收益应该不错。那你去对一下，你这个认识，我可以先把你排到傻子排行榜第三名，明白吗？但凡有点常识的都不会在咱们频道提这个叫什么。虽然我跟他姓卢。我姓鲁，但是呢我们方向是反的。核心会员讲毛，我会讲的，毛选会找时间讲，还没到时机呢。新任外交部副部长李谦什么背景？李谦是海峡安全部的，你看背景查不出来的就是安全部的，知道吧。总书记怎么什么能管我，又批学术圈的工农，叫什么东西南美中工农兵学什么都归党管，党归谁管？党归总书记管，翻译出来就总书记管一切。特朗普是吧，连这个足球都管了，管管也没啥。会员群里的小姐姐是毫无疑问，你是被我统治的。我觉得他说的什么玩意儿，咱看不明白。长短视频之争。大学老师能发文章是个笔杆子，能做小前课吗？ 你这跟前课有啥关系啊？你写东西，前课反而是不一般都不能写东西，都是能喝酒二混子，好好的做研究吧啊！能发文章，能写东西，好好好好做文章吧。大老王说你二创他做的吴亦凡视频，他有吴亦凡视频吗？他做视频吗？我怎么会二创他了呢？大老王真是，哈哈哈，他说是就是吧啊，他说就是吧，我大家去比较就行了嘛。但是我觉得大老王不会这么说的，嗯，你肯定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撞楼的批示，我回头在会员直播里讲啊。赛格通过协议的安排，实际都是和万科系绑定了吧？那我不知道他跟万科有啥关系。男，32岁，在广州江西农村独生子，父母给不了任何托举，考过了注册会计师，但没什么实践经验，应该往什么发展？你现在在干什么呀？你要是往会计师发展，你就先，因为你毕竟有证了嘛，然后你就先找一个能够给你提供经验的，哪怕工资低一点的，然后先干一干，然后再过个两三年有经验了，然后再找一个工资高一点的，因为现在有证，然后你再加上实践经验，找个不错的工作还是没问题的。你缺啥补啥。下任市长总局谁当局长？那你得问那个，现在估计没人知道吧。西赛格联合滔博就是要逼走老爷，所有商家都拆单，就针对他扣了足足4年货款。坠楼当天删除监控，坠楼处有缓冲并未当场去世，但是禽兽不如的赛格以最快速度拖走了老爷，动作之熟练令人咋舌。正因为人没事，所以收缴了所有在场视频，有个别发出来被火速定义为造谣。对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没有证据，所以我能说的都是公开的这些资料嘛。你说的这些我觉得也有很有可能啊，但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警察对他的庇护，因为这些东西就说明他的政府关系的强度，因为像这些他涉及到杀人，其实相当于那这个东西就警察对他的庇护嘛。包括一开始别人发呢，他都就是警察就站出来替他辟谣了，所以就明显一看警察跟他们家开的一样。而且原来我看网上有那个叫什么经侦支队去拜访他们，就当地肯定一个就他们税收大户嘛，当地肯定把他们就是另外就加上他的关系嘛，当地肯定惯着他嘛。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挺有道理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个，我就不能乱讲。我这个人还是都是讲证据的。医保局讲能讲讲吗？很多政策会，我以后会讲医疗政策的。在中小助手说建议出一期普通人如何躺平的视频。好的，找机会吧。魏丽华，你跟小助手联系好吧？你跟他联系，跟我找我没用，我没有时间去搞这些东西，也不要有些人给我发东西让我去拉，我不会拉的，知道吧？啊，你找小助手，小助手有一套审核标准，我来搞，我也不懂他的审核标准。普通人还能躺平吗？普通人就是躺平的。泰康国内保险和再保险市场，这是问的啥玩意儿？问题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在问啥。以前西安还有假派出所，破案比真的还多，那是西安的是吗？听说吴谦因为是加拿大人，在跟孟晚舟换人的时候发挥了价值一点。你去查查时间线，去查一下时间线，就知道他被抓跟孟晚舟那事情没什么关系了，好吧？就是我的视频一般是，特别是后期这些视频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证的，啊，出现的大的错误基本上没有，小错误可能会有。所以大家，你像这个吴亦凡事件跟孟晚舟事件这个事情，我肯定是考证过了的。考证的包括几种，包括公开证据，包括分析，包括我问人 啊，所以像这种大的逻辑错误我是不会出现的，知道吗？还有六分钟啊，特朗普教训伊朗能持续多久？那你看看这个中期选举嘛，中期选举11月，提前两三个月嘛，你看看嘛，市场已经无感了。那是不是很多人都 EXO 都把 E 给那个了？我卢林源为啥在国内有那么多人信？有几个学历技术都不错的朋友都技术不错没有什么关系。那我跟你说，气功为什么连钱雪森都信啊？你是物理方面的专家，你不一定是人体科学方面的人这个生物科学方面的专家呀。你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没有历史，受过历史的这种基本的框架，不了解真正的党史，很容易就信他这些东西啊。你但凡的看过咱们推荐的几本书，但凡听过咱们系统的听过咱们视频的人，你就知道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很可笑。什么叫人民性？就他说的什么老毛往年都在想什么人民性，你不可笑吗？他那个历史观都是扯的吗？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这一点。第二个，他解释那个什么金融史什么的，似是而非啊。现在社会一直在呼吁再分配，提高分配公平性，未来有可能从基建稳稳经费拿出来投入民生吗？你猜猜，你觉得32岁他进不了四大了。卢和温啊，温比他还强点，我跟你说，温早年还搞过调研，只不过他那个就是温和卢啊，这两个就是咋说呢，蔡霞说的党蜕变成了一个江湖帮会，我觉得稍微有道理。现代化的政党和江湖帮会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哎，本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加了个意识形态。美国科技大涨。重新颁给鲁社长好人卡，对不起，刚才冒犯你了。你说我啥了？没事儿，无所谓，善意的激励那个都可以。土干菜，我也不懂，我觉得我被他那部分人骗了。疯传10月份对台动手，真的假的？看看台海气候条件。疯传都谁在传啊？对中国未来10到20年发展方向怎么判断？我都预料过，好吧？都看看我往期的直播和视频，好吗？大家发现我的整体框架是没有进行大的变化的，知道吗？啊，就是没有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就是我的世界观，包括这个价值观各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作为一个博主啊，如果这个人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会180度转变，就这个人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关注他。为什么呢？你原来往西走180度嘟嘟告诉大家这是对的，你突然今天往东走180度，他就是原地180度转弯，那你总有一个错的。那你原来瞎逼逼啥？你原来你怎么保证你原来那么义正言辞说自己是对的，现在你180度大转弯，然后你又说你是对的，那你就退出江湖就得了。 说明你的框架就不对。大家就看我的之前的那个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我早年叙述不行。你看我原来讲过那个大阅兵啊，那个六四大阅兵，我最后的那个评论啊，其实我当时跳了一段，大家就看不懂。就是我说大阅兵这些经费啊，其实都是老百姓的退休的钱，老百姓福利的钱，本来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结果我就跳了一下，直接讲这个东西啊，好多人就看不懂，就说我这个酸啊啊，其实就是他们没看明白我的推论呢、啊。中文互联网唯一真神，那不敢当，我自己我就几瞎白话，几斤几两我都明白。嗯，魏华没事，你再跟他说一下好吧？啊，他因为刚出差回来，能不能讲讲刘星云的发家史？你干嘛？他都落马了，你还要干嘛？多个领导同志们逼在高压反腐中牵连小，不明白你啥意思？山东鲁恩光算官场另类吗？算啊，别人当官都贪钱，他自己本来是个亿万富翁，他当官都是送钱，送了几千万出去，一点钱没贪。怎么看 AI 泡沫这边芯片牛市能持续多久？半导体的应该走到一半，还有一段路吧。今天怎么样？应该稳住了吧？没看。中共建国后的书籍看了，推荐的晚年周恩来、李志随回头大受震撼。请问建国前的有推荐吗？你把建国后的研究明白，跟现在有你的那你看呗。你看讲民国史的张明写的有套书讲那个民国史的啊，还有讲那个红太阳怎么升起的，讲中共发家史啊。都讲讲吧，都看看吧。我入核心第二个月了，只有一次 Zoom， 你怎么上呢？我们一周一次。啊，31了，再把这个，大家不要问新的了，我把这些都给问完吧，啊，都弄完吧。中国会不会开放互联网？开放互联网就会亡党啊。如果看待蔡霞的观点，他按照党章发表不同意见，被批评是不讲政治规矩。哎，他发表很多观点，你让我评价哪个？但我觉得他早年讲的还挺好的，后来，哎呀，后来他有点魔怔了，我感觉蔡老师。记得他讲的原来那个谁在廊坊养了一只私兵嘛，什么恐怖平衡嘛，啊，就是张幼霞那个之前他有点魔怔了，现在我当时说了他几回，现在是不是又好了？蔡霞老师是好人，基础也是有的，但是哎呀，党校吧早年也没受过特别好的框架教育。嗯，他总体对蔡霞老师我觉得不错，我特别盼望把他扭转过来，知道吧。我一般集中批判的人吧，我就是希望，他还是孺子可教，还是不是孺子啊？人前辈还是可以，可以争取的，把他争取到正确的路上的。为什么买卢和温的会员视频，买老鲁的会员不好吗？人吧，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他带着强硬的他已经戴了这个眼镜了，他就要看二战，按照他的框架，按照他这个眼镜的颜色去寻找这个世界啊，就是但凡跟他的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他觉得人家都是胡说八道，这种人所以就会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他不像你像我意识到自己错了，我马上矫正一下啊，我马上会我预测的不对，我马上就会矫正一下。你比如说，我最近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已经破解了18大跟19大啊、不是19大跟20大这个政治局委员产生的密码。我马上用一套我这套逻辑会分析一下21大政治局的名单。如果准确率低于80%，或者是低于在90%以下啊、我可能就会矫正一下我的分析逻辑啊，就是是吧？因为你经常 你这个咱们看世界没有不带错误的，连特朗普跟习近平他们看世界都存在错误，所以咱们要经常矫正。什么矫正？就你预测的没预测对啊，然后你就得适当的矫正一下，而不是说老是辩护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主动塌房啊？就是好多人就会觉得，哎，你预测你说错一个会怎么样？第一，我说错的很少；第二，我说错了之后呢，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那个事情，那对我来说无所谓嘛。你说我塌房，我就塌房了，我就坐地上了，你怎么地？然后这样我不就更自由了吗？方鸿渭的后代是方鸿渭的后代是，哎呀，是皇帝呀、啊，皇弟弟的弟呀、啊，玉帝呀、啊。广西水爆库溃坝，大跃进产物，全国会迎来水利大重修，做水利项目还是有机会。你说的倒有道理，我觉得。大 A 大涨。兆易创新它涨停，总书记不刚讲吗？要干科技啊！听过一些讲科学的指标叫解释的漂移性，如果一个解释可以随意改，就变成神话了。听床也是，就是可以随意解释、随意骗。嗯，好多人挺不要脸的。嗯，就我见过一个博主，之前就预言这个什么。张又侠跟这个习近平恐怖平衡了，张又侠意思就是习近平不行了，张又侠结果张又侠被抓之后，人家咔一解释，又说这个就说我早就预测他们什么张又侠不行了，咔咔又解释，人家咔一个视频出来播放量贼高，下边的人咔咔鼓掌，真牛真牛。哎呀，所以我一看就搞笑了吧。我有亲戚引进国外商标，国内贴牌加工卖给商店门店，做8亿的门店都扛不住，消费行业还是继续走下坡路。对啊，信长兴二一大富国有戏吗？我觉得有戏。龙文光那么会做生意，为啥不利用资源扩大版图，反而贵点？山东他是山东的吧？山东的就是想当官当大官，明白吗？钱对他来说无所谓，这个就是价值判断。你有钱，但是人家看不在乎钱，人家在乎的是官儿，在乎社会地位，在乎权力。体制内高管看禁书的多吗？都看啊，他不哪有不看的？老实人才特别老实的才不看。我原来把那个红太阳怎么升起的发给过好多人，那时候还没啥监控呢，我那邮箱发过很多人。还有那些就是高华的书啊，他们有些人就是确实有些领导确实虽然那个但是很闭塞啊，你弄完之后我那个时候就打印书，有些时候打印带着啊，打印了然后也没有封皮，就送他们一本，他们都挺高兴的。恒生科技最近涨得挺好，社长怎么看？那前段时间跌得太惨了，主要。另外，当 AI 美股 AI 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们就会资金就会找新的这个。杨奎松可以，杨奎松跟高华嘛，啊，杨奎松的史料水平，我原来讲过，杨奎松史料水平高，高阳分析水平高。社长看过苏小河的视频吗？哎呀，你这个大傻子，你问我这个就说明你大傻子排行榜马上要上榜了。嗯，社长真的政治模型很好，卖给 OpenAI 有政治分析力得到提升。哎呀，谁要有时间呀？哎呀，我现在就是有些想，我有个想法，我给大家讲，谁有那个可以跟我一块做研究，就是把市场上现在所有能找到的，就是关于这些中共党史这些人的回忆录啊。全部给输入这些 AI 模型上，然后做一个这个分析框架。因为现在如果真的能打通的话，把这些人能把这些党史的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清楚，然后能解释很多情况啊，对研究 起码研究到邓那个时代，到江那个时代，能研究很多情况。就比如说邓小平跟李维汉，大家知道邓小平的前妻，那个叫金维映嫁给了李维汉吧？但是就他俩的关系怎么样子？好多人说他抢了邓小平的妻子，为什么他还不恨他？但这两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知道吧？啊，所以类似这种，我回头给大家讲讲。今天时间长，我不记，就是很多人就弄不明白。我说你得弄清楚，金维映历史上就跟李维汉，人家历史上就是相爱的。后来李维汉失去，去苏联还是去哪了？就俩人失去联系了，所以就跟邓小平假装夫妻，假装夫妻呢，估计也没有感情。然后后来就是，当然也转成真夫妻了。但是后来又出现李维汉，李维汉又出现了。所以邓小平对这个事儿是谅解的，然后李维汉在早年又跟邓小平一起留法，然后俩人在上海的时候还一起干过那个，在特科的时候还灭口过，一起杀过人，决策杀过人，所以他李维汉又跟周好，又是国内邓小平的老大哥，所以你看李维汉在历史上所有的错误都犯过，什么瞿秋白犯过错，跟瞿秋白一块犯过错。那个李立三犯错，他也有他的啊，就是王明跟他在一块儿，跟王明吵了吵架，被收拾了。然后后来就是犯错，每次都犯了好多错。最后你看啊，他建国以后也就是个统战部长，但是你看第一届的中顾委他是副主任，大家知道中顾委的副主任就两个，所以你看他的资历，而且他的儿子后来干到了，李铁映干到了这个。政治局委员干到了副国，他的二儿子李维汉是，二儿子是叫李什么？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铁林。所以你想想这个东西，但你得把这所有的东西输进去才能对起来。就是韩刚跟沈志华是侧重不同方面，韩刚是侧重于，华国锋那一代历史啊，那一个交接的那个历史，从华到邓。转移的这个历史，他的研究是可以的啊，跟华国锋恢复了一些华国锋当时的本来面目。沈志华专门研究中朝中苏的，你得知道特长，知道吧？OK，差不多了，把这个不要问新的了，别蒸馏我呀，蒸馏这些党史这些人，老姜硬顶着不让胡上，会不会让胡温接班？温接不了班，温那个性格接不了。一把手啊，就得能协调。温太有个性了，温你还跟多少人都干过？日经、韩国股市、泰国创新，很可惜后面会普涨吗？那这个没有必然性。声音观察规则，出淤泥而不染。对，你得知道这些，他们是世界是怎么运转的。但是你，会不会臣服于他们？会，那不一定。咱们要保持自己的思想。我知道你是这么干的，但是我不认同你。啊，我觉得整个社会应该往这样走，或者应该这么来处理。OK，今天就这样吧。啊，今天就这样吧。朱令案社长知道，我没多少，朱令案我没有多少内幕，但是我基本分析的差不多。陈福波在国资委亮相，开了一个学习期讲话的大会，会场布置一改张玉哲的风格。哈哈。哎呀，张一哲用那批人，估计要被边缘化了。邓璇怎么样？邓璇也挺好的。邓小平不用那个，邓小平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那个，但邓小平看问题非常透。周恩来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所以邓小平能接班呀，是中国，这就是它是一个必然性。大家发现邓小平基本上那些老一代的人跟邓小平关系都很好，只有少数的跟邓小平关系不好，比如说林彪这些。大部分人，邓小平就是那群人中 跟大家关系人缘最好的，因为他这家伙喜欢玩嘛，养蜂扎道，就喜欢跟大家玩打打牌干啥的。第二个呢，他是那一代人中水平最高的，这个都知道，知道吧？那一代人都知道，就是这个事儿，老毛死之后没除了邓之外没有能摆平的。啊，大家今天这样吧，好吧，嗯。再唠十块钱了，你也没有十块钱呢。王立奇啊，王立奇得观察一下，嗯，从王立奇七八年了吧。社长，我把你的政治三定律搞成了论文，也不知道，对吧？你发给我，发给我。等我以后有时间了，我要搞往理论方向发展了。Inside， 你发给我，把你那个论文发给我。欢迎大家，我就是我这套分析政治的东西，包括看历史的框架这些东西，我希望大家跟我一块儿来研究。我是开放式的，如果我错呢，大家跟我一块儿来矫正它。然后呢，如果一些大家有兴趣呢，跟我一块儿来做研究，你们包括。在某个，因为我都是泛泛的讲嘛，在某个细分方向上继续分析啊，或者运用你的学科知识来继续研究。原来有个教授，知名大学教授，原来想跟我一块合作做这个研究的，用比如说用经济学的框架啊，是不是用博弈论的这些框架啊，用这个就是用不同的你们这个熟悉的啊。这个理论来把我这套东西，比如说布坎南的这个理论跟我这个结合一下啊，怎么来，我这个欢迎那些东西，或者是对某一个专题或哪个细节，我可以帮助你啊，我可以帮助你。比如说你需要最近有一个名人啊，要写一本书嘛，在那一个外国人啊也想采访我，对，我还没有回复他呢啊，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政治这块东西，他在网上看了一下，只有我说的最还是相对客观的，所以他写书写到这块呢，我也很乐于提供帮助。嗯，收不到核心会员信息，这都是在公开的 YouTube 和 Patreon， 你怎么会收不到呢？你自己去查就行了，好吧？我都是公开，你定期去查一查，一般我周二周三就会发这个相关的信息，好吧？恒力石化没让大家买过呀。那实话你得看行业啊，为什么松发强一个是因为造船行业进入景气周期了，拿了订单多，然后呢这些他的股东啊又给他加码了，让他具备了这些，所以松发是可以买的。实话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也不让大家买那个电影行业，那个如意影业啊，那股东是牛逼，但是行业不行啊，电影行业都小池子养不了大鱼，知道吧？所以你们看东西不要瞎买，我分析到哪个是权贵的哪个就买，那不是这个逻辑。嗯，行业会员是不是会催的，不要老问同一个。讲一下文博界嘛，讲这个啥我很熟悉啊，我对这玩意儿这个非常熟悉。哎，就你要对这个投资没有研究啊，就赚差不多就跑啊。松发你看好多人咱们买的都赚了一倍了，就赶紧跑了得了，你是吧？因为你这个东西本来就你不懂它，你也不要死守着它，你也是吧，你在那里干啥呢？长期你要能打中就打吧。OK 了，今天就这样了，谢谢。这马上凌晨12点了，我要明天早起。谢谢大家，谢谢听我瞎白货，老鲁水平有限啊，大家见谅，听一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好不好啊。谢谢大家，谢谢直播的错误很多啊。谢谢大家，晚安，晚安。